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本来也是像刚才的话里所形容的，我们常常是悖逆的。驴尚且认识他主人的槽，我们却不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感谢你，因着你无比的救恩，你今天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今天能带我们回到你的羊圈，又把你的话语赏给我们。所以主啊，我们谢谢你。但愿主以色列人的故事能成为我们的见解。主啊，我们但愿我们真是知道，只有因着相信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就能够称义，我们就能够得救。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现在我们还把剩下的时间交在你手中，求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现在还是回到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我们已经把肉体这个词解释过，我们也把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也把它解释过，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再回到第七章呢，我们就比较清楚了。那么大家注意，这个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保罗都是说，多半说你们，或者是我们这是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保罗的用法。到了第七节呢，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那么从这里以后呢，保罗他就不再用我们，或者不再用你们，他用我。所以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保罗下面所说的那些话，他讲到我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他说我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那么他又说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一个律和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所以保罗很明显是在挣扎，在奋斗，在努力，在一种的光景。而且呢，他到了的的确确到了一个到了绝望的境地，所以他说我真是苦啊。那么许多读圣经的人读到这里就问一个问题，这个到底是不是保罗的经历？就是下面保罗所说的这些话到底是不是保罗的？那么懂得希腊原文的人，他们做了一番很仔细的研究。那么根据文法，有的地方我们不是那么明显，比方说保罗用了我自己，那么有的地方我们中文不一定能把它翻得很清楚，所以那些地方就毫无问题，就是这一段圣经是保罗自己的见证，保罗现身说法，保罗把他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那如果保罗有这样的经历，那么弟兄姊妹，那许多时候就印证我们也有类似这样的经历。那么当时呢，解经家就问一个问题，到底这个经历是保罗什么时候的经历呢？那么当然有的人就不相信，尤其如果你是圣洁派的，如果你相信是罪根老早拔出来的，那根本不可能有保罗所形容这种情形嘛。所以如果你看很多关于罗马书，如果他的背景是圣洁派的啊，比方说有的人他们得着威斯利约翰的帮助，那或者是为救世军，反正只要拿撒勒人会了，那么只要这样圣洁运动的弟兄们，那么他们一定会解释这一段圣经，说这里保罗所讲的是他没有得救以前的经历，这不是他得救以后，得救以后不可能有这样的经历。但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到底这个经历是得救以前呢，还得救以后的？那当然，如果你相信说罪根可以拔出来，那么现在很明显保罗这里所经历的证明说他得救，如果这是得救以后的经历就不对了。所以当然你知道，在许多时候人解经常常受他神学的影响，所以有的人不知不觉的他就可以解释说这段圣经根本就是保罗没有得救以前的经历。那如果是指着保罗得救以后的经历，那么这里是不是有一些证据呢？所以我们如果现在我们可以，我想我们不要卷到那争执里面去，那么我想我们又很快，我们很简单的就把它归纳一下，就是说根据这里的上下文，毫无疑问从第七节开始，保罗一直用我用了三十几次。那么当他讲到我的时候，的的确说到他自己的经历，意思就是说这是保罗他亲口的见证。那现在问题剩下的就是，到底这些是指着他得救以前呢，还是得救以后？ 如果他得到重生以后，那么基督徒会不会有这样的经历？那这个都非常要紧的，因为许多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圣经的话，所以我们对我们的经历就产生了一些疑问，到底我到底这样是不是对的呢？或者我蒙恩这么久，有的人甚至怀疑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如果得救怎么会有这种情形？你看保罗很明显的，他说这个，他说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那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所以你看保罗这里充满了矛盾，充满了痛苦，充满了挣扎。那么是不是基督徒常常会经过一种的时候，他的的确在那里奋斗，的确在那里挣扎？那么如果从这一段的记载本身来说，那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这里是保罗的经历。那现在剩下唯一的要确定的就是，到底是不是保罗得救，有没有可能是得救以后。好，那么有一节圣经是很关键，那么盼望弟兄姊妹能记得，如果我下次问到你的时候，你就可以有把握，你知道这的的确确是保罗他得救以后的经历，就是得救以后也可以有这样的经历，并不是指说没有得救以前。所以有的人认为呢，这个保罗啊，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在十三节以前，他所讲的是他没有得救以前。那么十三节以后呢，是指说他得救的经历，他不光经过了这些，而且他许多时候他也落在这样的情绪里面。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有的圣经学者能这样有把握呢？那原因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二十二节是个很要紧的一节，你就知道保罗到底这个时候有没有得救啊。他二十二节说，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灵。那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他喜欢神的灵？没有，不可能。而且他这里讲了里面的人，如果一个人根本没有得救，他灵根本是死的，他怎么会有里面的人？所以从这里我想是很清楚，保罗这里一种挣扎的情形，一种奋斗的情形。那么他好像完全到了绝望的地步，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那现在他讲到他那个最深的时候，他怎样受罪的缠累，他说是取死的身体。那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啊，有他的背景的，有人告诉我们大概有两个不同的背景，这都是可能的。那一个背景呢，就是指着那个时候啊，因为我们知道，不要忘记他是写信写给罗马的圣徒，所以保罗他自己是个罗马人，虽然他没有到过罗马，但他到过好几个罗马城，比方说吧，像比西底安提阿，比西底的安提阿就是个罗马城。比方说，我们再举个例子，像腓立比也是个罗马的住房城。那么以弗所不光是罗马的城，而且是罗马的自由城，就是说罗马根本连出兵都不到那个地方去，你在马路上看不见罗马的兵丁，你在腓立比看得见，在罗马在以弗所看不见。所以虽然保罗没有到罗马，但是他懂得罗马的一些的背景，一些的情形。所以有的解经的人认为说，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事实上呢，是用那个时候啊，这个罗马刑法里面有一个很残酷的刑法，那个残酷的刑法就是把犯人的他的身体啊和一个死的身体把它绑在一起。那绑的时候呢，是眼睛对眼睛，鼻子对鼻子，嘴巴对嘴巴，手对手，脚对脚，绑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想象那个取死的身体，它里面的虫和蛆从他的眼睛跑到这个眼睛，从他的鼻子跑到这个鼻子。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知道保罗他说，我真是苦啊。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的保罗，他有一段挣扎，有一段努力，有一段的失败。他失败到一个地步，他真是觉得说，我真是苦。他巴不他从他的深处，他有一个呼唤，他从那个深处有一个呼吁，他巴不得有人能够拯救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呼吁不是一个人没有得救的时候落在绝望深渊里面在那里呼求，这个人已经蒙恩得救了。这个人可以做见证说，我里面按照我里面的人，我喜欢神的人，因为圣灵已经住在他里面。但是为什么他这么苦呢？为什么他这么奋斗？为什么他这么努力？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矛盾？而且他说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觉得 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许多时候保罗不能够不犯罪。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难道是基督徒会经过的吗？那很明显保罗的的确确把这个情形告诉我们。那保罗为什么做这个见证？你不要忘记，这个见证是接着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下面的保罗现身说法，用他自己失败的例子来告诉我们他怎样是今天保罗的难处。我们不是光看见保罗在这里他的罪，他里面的罪有多黑暗，他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那弟兄姊妹，实在说来，我们不可能对任何一个人有一个不正当的盼望。许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说这个大卫里面，大卫他能写诗篇23篇，那么他的肉体应该比我们肉体好得多，高明的多，文明的多，没有这件事。所以等到你看见大卫犯罪的时候，他不光是犯罪，而且还谋杀。那么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说大卫里面的肉体和我们的肉体是一样污秽，一样可怕。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一个人也许为主说话，千万不要以为说一个人被主用，他的肉体就比别人更高，也没有这件事。教会历史里面太多太多这样的故事。如果你做这样的梦，如果你有这样的盼望，有一天你一定要失望的。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印度人跌倒，就是这样，因为神根本没有给他那么大的盼望。结果你对一个人的盼望太多了，但是不要忘记，什么时候他只要活在他肉体里面，那个情形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是很清楚很清楚，保罗就把他失败的例子给我们看。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你看这里有一个人活得很，这里有一个人一直在那奋斗，他不肯死。这里有一个人一直在那挣扎，好像一个人在那里要淹死的，一直在那挣扎。那这个时候没有人敢救他，圣灵也不能救他，因为你知道吗，如果人救他，他就要把他拽下去。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灵一直要等等等等，等到这个肉体已经到了尽头了。所以神有时候一再让我们失败。弟兄姊妹，从失败里面，一面我们认识我们的肉体，你不光发现肉体污秽，但是弟兄姊妹，肉体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最大的障碍它要出头，最大的障碍它有一个企图心很重的，它希望能够达到神所要求的。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道听的很多，我们知道基督徒要这样要那样，我们也晓得世界上的人对我们有一个标准的。你知道世界上的人虽然不大懂得基督徒，但是他们对每一个基督徒有盼望的。所以有的时候啊，你看很多地方他可以去，你不可以去；很多话他可以说，啊，你是基督徒也可以这样说，你不可以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个世界对我们有个标准，我们叫神对我们有个期许。生命既然在我们里面，我们当然巴不得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弟兄姊妹，道也听了，什么也有了。那现在难在哪？难在我们只知道说肉体污秽到一个地步，我只会犯罪，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肉体会能干到一个地步，它有个企图。那个企图就是，既然我们是靠着圣灵入门，然后我们要试着靠肉体来成全。意思就是说，信耶稣是相信，但信耶稣以后呢，怎么样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怎么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来做。你只要告诉我一些方法。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这个书房里面呢，各个书房里面最畅销的书什么书呢？都是告诉你说30天之内你就能达到属灵的突破。我想这样的书最好最好的，你看见30天。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你可以有立即的咖啡，即溶的咖啡，你又可以立刻的早餐，但是就是没有立刻的得胜。在属灵的道路上没有捷径，你不可能超捷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说，如果今天你有办法，如果你有 formula， 你有公式给人套的话，不需要圣灵的工作了，我们肉体个个都能做，对不对？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今天只要到书店里走一趟，你看你有那么多那么多书，告诉你怎么做丈夫，告诉你怎么做妻子，然后每一次回家要带一朵鲜花，或者是一个月一朵。那你不管什么方法用了，我常常想，照着现在书店那么这个书那么畅销，应该没有一个破碎的家庭啊，破碎的家庭应该都是不信主的。 那你怎么会想到连信主的甚至侍奉的人中间也有这些悲剧发生呢？所以你看见说不是标准的问题，你看见所有的书都是给你很高的标准，然后你怎么达到标准。那么甚至有的人，那这个多半是美国的作家，30天之内一定成功的。但是弟兄姊妹，经历告诉我们说，保罗这里的经历就告诉我们说，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不是不知道标准，我不知道什么，不知道，我只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知道，但是明明是恶的我还是做了，是善的我根本办不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今天要过圣洁的生活，或者说如果过成圣的生活，最大的难处是什么？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一直是跃跃欲试，我们的肉体一直是不可自信的，我们失败了再来，失败了再来。那弟兄姊妹，你从保罗这个经历，你看见很明显他不是一次的。如果他是一次，他不会说这是定律，对不对？你偶尔，你现在你手拿开这个圣经掉在地上来，你说哎，也许这一次是这样，但是过了2天又是这样。你在上海做实验是这样，你到了北京是一样，你到了纽约做一样的实验。那么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你不知道试了多少次了。好像马克吐温他试了几百次他竟然没有成功，保罗也这样，他试多少次他知道说不行，这根本是个定律。弟兄姊妹，一个定律就表示这个人不知道做了多少次的实验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明白说保罗现在到了，所以他是用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律法不是罪，难处不是律法，难处也不是这个世界对你有个期许，也难处也不是神对你有个期许，难处也不是你自己对你有个期许，难处就是方法根本是不对的，目标是对的，但你根本办不到，我们这个人根本办不到。这就是肉体想逃神的喜欢，但是到了第八章，肉体是绝对不能逃神的喜欢。那肉体不能逃神的喜欢，就证明说肉体企图逃神的喜欢。所以我们知道说，肉体的企图声越旺盛，肉体越是成神的拦阻。第一，它是一无所成；第二，弟兄姊妹，你看见只有单言圣灵的在他身上的工作。不过圣灵也很忍耐，他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等到我们失败了多少次，又起来了多少次，失败了多少次，又起来多少次。到了有一天，弟兄姊妹，忽然主开你的眼睛，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光是我们与基督同死，不光像做罪死，也是像做律法死。所以弟兄姊妹，对罪来说我这个已经完了，对律法说我这个也已经完了。如果我们看见这个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在你就脱离律法，叫我们侍奉主要按着圣灵的新样，不按着以文的旧样。所以不要忘记从第七章所以你看见说最后谁 take over 呢？谁拿过去的呢？是圣灵拿过去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明白，真正这个所谓真正的圣洁，不是你努力的成果，不是，不是你苦修的结果。如果有一天你满了成就感，有一天你觉得，你看看我忍耐，我知道很多姊妹很忍耐，很忍耐，甚至忍耐出胃病出来，有的是胃溃疡啊，那真的，你知道所有这样的基础都是好基础，紧张基础都是好基础啊。但是问题在哪里？你得出胃溃疡还是不得胜，你看见吗？如果能胃溃疡得胜，那还是很划得来的。但是许多人你得了胃溃疡又不得胜，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不要再奋斗了，不要再努力了，你不要在那里一直要一定要跃跃欲试。弟兄姊妹，这个企图心太旺盛了，这个企图是圣神对我们没有的企图，所以根本老得绝望，所以知道我们不行，所以呢他知道我们肉体千疮百孔，他2000年前就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你能不能，你肯不肯让圣灵在里面做？但是问题我再说，这一点很难的。我说一个人落在掉在水里面，他挣扎在那里奋斗，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明显给你看，他在那里奋斗，在那里挣扎。那么懂的人，圣灵就很懂得，等到保罗真的精疲力尽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主就开他眼睛了，他就知道说成圣不是他努力的成果，成圣乃是因信。因信不光相信神所说的话，因信那个信心更重要的是他白白的成义，白白的成圣，不光白白成义也是白白的成圣。你怎么入门的，你怎么长大的。如果入门你什么也没有做，你长大什么也不必做。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个会觉得很玄吗？所以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很重要，你知道吗？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所以呢我们不必死。这是个好消息，当然是好消息，因为他就为我们死。但是我更告诉弟兄姊妹好消息，基督活在你里面，活在我里面，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基督做我们的生命，那么他在我们里面替我们活，所以我们不必活了。这是好福音，你明白吗？现在我们活得很痛苦，我们把从前犯罪的重担把它变成了圣洁的重担。你不要忘记，没有得救以前你挑的是千斤重担，是犯罪的重担，对不对？现在因为你要圣洁，结果你看你越圣洁你发现你自己越污秽，怎么可能？这不是圣洁的重担是什么？但是感谢主，有一件事是个好消息，本来老早就是好消息，基督不光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替我们死，那基督在圣灵里面住在我们里面，他替我活，不替我们活，所以我们不必活了。那弟兄姊妹，你如果不必活了，他就活出来，而基督活出来，那结果就是基督的谦卑、基督的温柔和基督的忍耐。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这个就是第七章跟到第八章中间的过程，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刚才说过，当保罗真的觉得他那个取死的身体啊，就是他那个犯罪的身体，他跟着他，你看跟着他根本形影不离的，而且好像就是罗马最残酷的刑罚一样，他能感觉得到，能感觉得到。当许多的死尸住在他里头的罪作的时候，他明明就觉得他的眼睛对着那个死尸的眼睛，他的鼻子对死尸的鼻子，弟兄姊妹，所有的腐烂，所有的朽坏，所有的腐败等等等等，你看见没？通通在他的眼前。所以这个时候他巴不得能够得出拯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当神的儿女被带到这个地步，他迟早有一天他在神面前，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主啊，我不行了，我投降了。那个祷告就是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那么很稀奇，这个懂得原文能告诉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保罗所去的地方所做的城都是罗马城，那很多竞技场，很多竞技场，比方说你到以弗格林多也有一个戏院一样，像竞技场一样东西。所以我们在罗马的世界里面，你知道那就是很多很多的竞技场。那么竞技场常常是，你知道常常人跟兽来斗，比方说这个武士和这个野兽来斗，或者有的时候武士比武也可能，非常可能。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这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就是两个武士在那比武的时候，那么终于呢你把敌人刺死了。那么在你刺死以前，当然了，在你刺死以前呢，那么你要这个要问整个的观众，如果观众呢他的这个 thumb 他的这个大拇指是向下的话，那就是大家都同意你把他捅死啊。那么因为他已经把对方制服在底下了。那么如果他们是 thumb up， 如果这样的话，那当然就是说饶了他。所以我想我们看过这个，我们如果稍微知道一点古罗马的那个竞技的那个守则，我们知道就是这种情形。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等到他真的把对方刺死以后，那个时候罗马有个规矩，因为他在竞技场嘛，所以你这个把对方刺死了，你是个得胜者，对不对？你是个得胜者。不过那个时候有一个仪式，那个仪式就是说呢，你要接受全场的欢呼的，你要接受全场欢呼。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那个场，如果像罗马竞技场们，大家到过罗马都知道，或者你想象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就等于我们普通学校的大操场。你可以想想看，假定是个操场。那么现在你终于把这个武士打死了，死了。那么现在这个身体是什么？是屈死的身体。但这个屈死的身体呢，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盎然胜利，你应该尝到胜利的滋味才对，你不应该苦才对。但是现在就是这个胜利的滋味里面有点很苦，怎么很苦呢？就是你要接受大家欢呼，接受欢呼的时候，你一定要拖这个尸体啊绕场一周。那么起头当然你很兴奋的，刚刚开始胜利冲昏了你的头，而且让你一点都不觉得苦。但是没有几分钟以后，你就觉得这根本是个重担呐、啊，这根本是取死的，这根本是个累赘呀、啊。你明白吗？现在你要拖着他，也许要走要走几百公尺，最后才出来的。所以呢，你知道这个懂得圣经的告诉我们，很可能保罗是用这种的背景啊。等到他绕场一周，绕场一周，最后他终于找到个出口了。那么那个出口呢，你可以鞠躬下台了。所以等到他看见那个出口的时候，那就是保罗下面的祷告。你看哈，这个24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好像那个武士一样，他拖着他那个罪身，那么绕场一周，那么结果他看到一个出口，那个出口他说什么？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他找到出口了。那么谁是他的出口呢？很明显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那么现在最重要在哪里？就是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此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那弟兄姊妹，在第七章里面，保罗不光发现罪是个律，死也是个律。那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胜过律？我们知道，你今天把这个圣经手放开，它会掉在地上，这是什么？这是地心吸力。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你怎么能够胜过地心的吸力？明白吗？今天问题在这里，你只要在地球的范围之内，你看见说你不管跳得多高，你不管跑得多远，地球就是要把你拉回来的。你怎么能够脱离这个地球地心吸力的掌握呢？根本不可能的。除非呢，弟兄姊妹，你有另外一个律，那个律就是火箭所带给我们那个律。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为什么有的人能到太空去，就是不要忘记他最少是胜过了地心吸力所给的力，所以才可能从地球的范围里面冲出去。我们都在亚当里，好像在这个地，好像完全是 earthbound， 好像完全是被地心吸住的。弟兄姊妹，那个拯救的路在哪里？你需要另外一个律能胜过已经有的律。你只要在原来的律底下，你根本逃不出他的掌心，你根本逃不出来，不可能。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说圣灵给我们看见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不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那么稀奇的很，这里告诉我们说，生命圣灵的律，这个律是生命的律，也是圣灵的律。只有生命和圣灵的律才能胜过罪和死的律。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圣经告诉我们是这个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你不光要脱离罪，你更需要脱离罪和死的律。但是罪和死的律是你肉体办不到的，谁能够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律呢？那么只有一个办法，那个办法就是生命圣灵的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事实上它代表一个律，那个律能叫我们胜过罪和死的律，结果我们就因着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就得到了释放。所以你不光是脱离了罪的律，也脱离了死的律，那么这个自自然然的，我们就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能够过一个释放的生活，能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所以这就是保罗所给我们看见那个救法，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能够成圣。弟兄姊妹，不是我们做的，一定要圣灵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个律，我们根本这个肉体就在死和律的掌管底下，你怎么可能？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今天你这个人根本就在地心吸力底下，难怪你不可能把自己抱起来，没有一个人能救自己，不可能的。 完全不可能。所以如果你要脱离地心吸力的辖制，如果你要脱离罪和死的辖制，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除非有一股的能力，除非有一个力，就像火箭能力所代表的律一样，那弟兄姊妹，那个律就好像生命胜利的律，就能胜过死亡和罪的律，然后他就释放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成圣的能力不是在肉体，成圣的能力那是在于生命，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说到这里的时候啊，在旧约圣经里有一段很好的比方，很好的故事，很好的解释。我想呢，我在这里很简单的把它引进来，我很简单的说一下就可以了。那弟兄姊妹都知道，全本圣经啊有两卷书是妇女的名字，旧约圣经里面一个是路德记，还有一个以斯帖记。那么圣经里面只要是男人多半是代表真理，女人多半是代表经历啊，所以弟兄代表真理，姊妹是代表经历。你去读圣经很多这样，所以这个无论是路德记，无论是以斯帖记，事实上它是用两幅的图画来形容基督的经历的。那么大家都知道以斯帖的故事，是不是？以斯帖的故事就是，你还记不记得以斯帖的故事？就是很简单的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犹太的女子，结果就嫁到波斯的王宫里面，就做了王后，对不对？但是呢，问题在这里有一个问，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结果呢，这个亚哈睡鲁王啊，这个波斯王呢，很信任一个宰相，他的名字叫做哈曼。那么哈曼呢，你如果读圣经，很明显代表我们的肉体，他喜欢戴高帽子。所以呢，你看每一个人都要向他跪拜，如果不跪不拜的话，你看他就受伤了，他的骄傲就受伤了。这就为什么今天你来了很多的聚会，很多人喜欢给你戴高帽，就这个样。因为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像哈曼一样，但是哈曼问题在哪里呢？哈曼就是你不能得罪他的，你得罪他还了得？所以这实在代表我们肉体，你看见吗？所以你看见人家，所以你看见这个，你知道那个哈曼这个肉体报复的能力是一流的，报复的那个能力是，人家只是讲一句话叫你一天不能睡觉，结果呢你就希望能讲一句话叫他一个礼拜不能睡觉。你看肉体是永远是这样的，他得罪不得的。你只有服在他的底下，你看见没有？所以这就是可以说是哈曼的写真。但是呢，摩迪改呢反而在朝外，明白吗？那个摩迪改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什么？代表圣灵的，因为摩迪改是小的意思嘛。所以你看看，一个人基督徒得救了以后啊，圣灵应该在朝内，对不对？这个哈曼应该在朝外才对。结果现在你看见肉体掌权的时候，就把圣灵挤到一个很荒远很边远的角落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属肉体，属肉体的人就是，你看这个皇宫里面谁在那当道呢？当然是哈曼在那里当道。所以哈曼因为什么？因为亚哈睡鲁把那个戒指给了他嘛。那亚哈睡鲁是谁呢？亚哈睡鲁当然代表我们嘛，你看见吗？我们把我们的戒指给了我们的肉体，我们把我们的肉体放在很高的位置上，所以哈曼永远要坐高的位置。你看他几乎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很多的肉体是我们惯出来的，你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闯的祸是什么？我们把我们的戒指给了谁呢？我们把我们的戒指给了哈曼。好了，结果呢？好，哈曼坐在那个宝座上的时候，那么因为摩迪改不败，摩迪改当然圣灵和肉体相争，圣灵永远不会屈于肉体，屈服于肉体，对不对？但是肉体现在一不做二不休，你看见没有？他觉得我不光是对付你一个人，我要歼灭整族的人。所以大家都知道，然后哈曼呢就下了一道命令，就是到了某年某月某日，然后呢我们知道所有的属于摩迪改一族的全族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全部要歼灭。如果那一次成功的话，你知道人类没有救主，因为主耶稣不可能降生在伯利恒。所以背后你看见是撒旦在那里做的，撒旦借着肉体表面上是要对付一个人，其实他要摧毁他的见证。好，这是很明显是什么？是这个以斯帖的故事。那么讲到以斯帖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波斯的律法呀是什么？是刚性的律法。你如果读旧约圣经，你知道波斯王皇帝只要话一说出去就变成国家的法律，他不能改的。你记不记得波斯的王要救但以理，对不对？ 你一个晚上睡不着觉，何苦呢？他不是自己把自己绑起来，那个话他自己说的，那个命令他自己下的。为什么？因为波斯的律法，这个皇帝的律法，话一说出去就变成波斯的法律。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波斯的法律是不能改的，你不可能去改它，明白吗？所以只要哈曼当朝一天，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有一个结局，就是以色列人全部要被歼灭，那个结局就是死亡，很清楚。这个是根本就是死的律，你逃也逃不出去，你根本不要想逃出去的。好，那么故事后来有个急转弯，对不对？那么也许那个皇那个尼那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亚哈睡鲁王有一个晚上睡不着觉，不知道是不是前天晚上他那个龙虾吃的太多了，但反正他怎么样就睡不着的，那个晚上就定了整个情形，整个扭转过来了。后来长话短说，那么最后呢，你知道说，终于呢，这个谁呀？以斯帖呢有了机会，就到了这个亚哈睡鲁的面前，然后就曝露了他那个真相，然后说哈曼是仇敌，是仇人啊、敌人啊、是恶人。所以你看见吗？现在终于呢，这个亚哈睡鲁啊，认识他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这个又是恶人，又是仇人，又是敌人。你看见吗？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认识你的肉体，如果以斯帖那指着我们的灵来说的，如果圣灵借着我们的灵光照我们，那你看见这个什么？你看见这个的的确确亚哈睡，也的的确确这个谁哈曼呢？是仇人，是敌人，是恶人，一点都没有说，在我们肉体里面没有良善。所以最后好。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结果你知道那个，因为亚哈睡鲁看见那个真相以后呢，他就说好，把它挂在木架上，木架就是十字架，很轻，木头嘛，就把它挂在木头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肉体应该在的地位就是十字架，对不对？很清楚嘛，这是他该站的地位嘛。好，所以呢，所以我们，所以我们知道很清楚，他们呢就挂在上面，他们不光挂在上面呢，后来他们的儿子也挂在上面，十个。所以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不光肉体，肉体会生儿子的啊，你从来不会可能发脾气发完了就完了，他会生儿子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十个儿子，十个是完全的数目嘛。所以现在你看看那个最后呢，他们最后你看见他们果然是挂在十字架上，最后你知道最后他们而且是摆列陈列在那里蒙羞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好的结局，对不对？意思就是说现在终于呢知道谁是哈曼了，那么这个应该是很高兴才对。但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虽然呢这个以色列带着眼泪，的确一面是揭发了这个哈曼，但有一件事情啊，就是他不能软化这个君王的心。为什么？那就是说这个亚哈睡鲁王啊，他既然下了个命令，就是某年某月某日要所有的以色列人通通要歼灭，那弟兄姊妹，这个已经变成法律，你不能改的。谁能够拯救他以色列人脱离这个死亡的？你是不可能，没有人可以拯救，不可能。所以连那个以色列的眼泪也不能软化他，你明白吗？这个就是那个死的律是怎么样，你不能改怎么样。那个其实哈曼的律，就哈曼那个所给那道命令，就是罪和死的律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很有意思，你知道整本以斯帖的故事是什么？整本以斯帖的故事就是说，虽然那个国家的法律是不能改的，但是结果你看见亚哈睡鲁把戒指脱下来给了谁呀、啊？给了摩迪改，然后让摩迪改也发出去一道命令，明白吗？那一道命令什么命令呢？那一道命令就是说，虽然第一道的命令哈曼的命令还存在，还生效，没有把它废掉，这点很重要，但是因着摩迪改所发出去，摩迪改代表圣灵，不要忘记，摩迪改所发出去的那个命令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命令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在那一天以色列人可以起来保护他自己，可以自卫的。别人你知道，根据哈曼的律，仍旧死和罪的律，换一句话说，以色列要受攻击的。但是第二个命令是什么？第二个命令你可以保护你自己，这个没有错，这个是第二道命令。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后来以色列的全家就得着保全了。所以这个就是很有名的普尔节。有人告诉我们说，拉比告诉我们说，将来逾越节在千禧年可能 啊，可能都没有，但是普尔节一定要到永远，因为这是他们欢天喜地的日子，他们转悲为喜的日子。原因在什么地方？他们本来是在一个死的定律底下，没有人能拯救他们，但是感谢主，现在有另外一个律，乃是生命和圣灵的律，结果释放了他们，释放了这些人。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的圣，每一次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不要忘记，你肉体企图心很大不错，但是你扭转不过整个的局势，因为死和罪的律神没有把它废掉，人就在那里。那现在怎么办？现在是不是我们坐以待毙？不是的。是不是你就不得到释放？人就得到释放，神就有另外一条律，那个律乃是生命和圣灵律，那个律就好像摩迪改的律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看，这个用以斯帖，你把它剪下来贴在罗马书第七章跟第八章，你就很清楚了。现在你就知道说，事实上第七章到第八章就是什么，就是以斯帖里面的故事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如果愿意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以前我们今天可惜时间没有了，我们有一本书啊，是香港出的，叫做以斯帖剪影，叫圣灵中的喜乐，那么就是描写我们刚才所描写的。那么据说在香港现在还剩下400本，已经是绝版的了啊。那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你能够得到这本书，我想对大家应该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个的确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第七章到第八章那里所经过的。那如果你用整本的这个以斯帖记啊来做诠释，那么这个就是罗马书了，很清楚。那么现在你就懂得是生命的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面怎样释放了我们，叫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那么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成圣的能力。所以这件事是，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我们所得着的生命是个怎样的生命。很明显是谁释放了我们？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很清楚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乃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感谢主。现在呢，他发出一道命令，那一道命令就是生命和圣灵的律，那么就释放了我们，就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那么感谢主，这个就是第七章一直到第八章。我想我们今天呢。